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从来不是智商，而是受虐的能力。这句话不是在跟你商量，你一定听过太多你要爱自己，你要对自己好一点的论调。今天我偏要说点扎心的，你之所以一直停在原地，恰恰是因为你对自己太好了，好到把自己彻底养废了。你是不是那种人？工作不顺心，发条朋友圈，人间不值得，被领导批评了，回家跟闺蜜吐槽，他就是针对我。创业失败了，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夜，第二天跟所有人说，算了，我不适合做生意。然后呢，你继续换一份差不多的工作，继续在差不多的圈子里抱怨，继续在差不多的困境里打转。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死循环，你知道吗？你问过自己一个致命的问题吗？凭什么那个能力不如你的人现在过得比你好？答案残酷到你可能不想听，他扛住了你没扛住的，他咽下了你没咽下的，他第二天爬起来继续走了，而你还在原地舔伤口，你舔得越久，伤口烂得越深。我经历过一次惨败，那种能把你整个人生信念打穿的惨败。3年前，我压上全部积蓄做了一个项目，6个月颗粒无收，合伙人走了，员工散了，账户里剩的钱连下个月房租都不够。那个冬天，我每天凌晨4点醒来，盯着天花板到天亮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，你完了，你这辈子彻底完了。有一天深夜，我偶然翻到褚时健的故事，74岁出狱，保外就医，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老人这辈子翻篇了。他跑去哀牢山种橙子，从零开始学农业。别人问他为什么还折腾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，像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。他说，我这个人只要还活着，就还想做事，做事就要做好。他种橙子的时候75岁，橙树挂果要6年，他等得起。那一刻我忽然清醒了，我所谓的惨败在真正的人生面前连个擦伤都算不上。我以前也是这样，直到看到50个思维模型里的反脆弱，才反应过来，同样一场暴风雨，有人房子塌了，有人风车转起来了。我之前一直在修房子，从来没想过把自己变成风车。从那之后，我明白了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道理，聪明是一种天赋，它让你跑得快，但韧性是一种选择，它决定了你能不能活下来，并且走到终点。聪明人太多了，你身边一定有的是脑子转得比你快，口才比你好，学历比你漂亮的人。可为什么最后走到终点的往往不是他们？因为聪明人太容易找到退路了。遇到困难，他们的大脑会迅速计算，这条路走不通，换一条。他们太擅长聪明的放弃了。对，放弃也可以很聪明，聪明到你自己都察觉不到，那是认输。他们永远有 Plan B， 所以永远走不到 Plan A 的终点。而那个看起来笨笨的人，那个反应慢半拍的人，那个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行的傻子，他只是咬咬牙说了一句，我再试试10000次，我再试试，然后他就成了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抗逆力，它不是天生的，它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。就像肌肉纤维，每一次撕裂后的修复都会比之前更粗壮一点点。每一次你扛住了，没崩溃，你的心理韧性就多了一分。每一次你在谷底依然选择往前挪一步，你的承受阈值就抬高了一截。这些看不见的，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微小进步，才是你真正不可替代的护城河。聪明让你赢得一场战役，韧性让你赢得整场战争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至暗时刻，我想请你做3件极其简单，但极其艰难的事。第一件，按下暂停键，但死都不要按退出键。你可以停下来喘口气，可以哭，可以骂，可以崩溃3小时。3小时后，洗脸，出门，继续。停是为了蓄力，退才是真正的认输。真正的输不是你被打倒了，而是你倒下了，不再起来。第二件，把为什么是我换成这想教会我什么。前者让你沉溺在受害者情绪里无法自拔，后者让你立刻切换到学习者视角。你会发现，几乎每一次挫折里都藏着一个你之前视而不见的盲区。苦难本身不是财富，对苦难的反思才是。这句话你值得刻在脑子里。第三件，盯住一个足够远的目标。如果你把目光只放在眼前这座山，你会被它吓死。但如果你看到的是3年后、5年后你想成为的那个人，此刻脚下的泥泞不过是通往那个画面必经的沼泽。远方的灯塔亮着，眼前的浪就没那么可怕了。说句掏心窝的话，我从不感谢苦难本身。苦难就是苦难，它带来的只有疼痛、失去和不确定性。我感谢的是那个在苦难中没有转身逃走的自己。感谢那个明明怕得要死、痛得要命，却还是选择再往前走一步的蠢货。现在的你，如果正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，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你正在获得一种非常稀缺的能力。这种能力是那些一路顺风顺水的人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你在此时此刻承受的每一分痛，都在给你未来的骨骼增加密度。总有一天，你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回头看，那个差点把你淹没的浪， 原来只是推你上岸的潮。到那时候，你会笑着对自己说，原来那些杀不死我的，真的让我变成了一个更不好惹的人。问心无愧，无怨无悔。那个反脆弱的道理，我是在50个思维模型里想通的。里面有一个模型就叫反脆弱，说的就是这件事。暴风雨来的时候，脆弱的会碎，坚固的能扛，但真正厉害的是那种能从风里借力的人。这套系统里还有49个这样的模型，每一个都在帮你把挨过的打变成骨头里的东西。点击50个思维模型，专门教你把摔过的跟头变成跳板。原来那些杀不死我的，真的让我变成了一个更不好惹的人。